对啊，你想存在地吗？好，我再问一下一件事啊，神会不会撒谎？啊？神会不会撒谎？不会。啊？OK， 其实这次，其实我问那句话，我问的没有很清楚。我再问这一件事，跟这有关系。我问一句话，其实你很难答。就算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能够很难答。各位晓得，这一次啊，我有一个小孩子，10岁的小孩子，来，他现在只有10岁了，当然现在我比他大了，很强壮，我比他大了。香港我不知道，不过至少我现在还是。我请问各位啊，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我能不能够把 David 杀掉？啊？能不能？能不能？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说我问这个问题啊，是不大准确。为什么缘故呢 ？OK。我先用英文讲，再翻出来。Metaphysical 什么？我们这种方式形而上学，其实很难说。就其实说，我有那个能力 ，Metaphysical 我能够杀他，因为我比他强嘛，对不对？就是我不比他强啊，我至少我还可以懂得，我受过军训了，所以我可以打枪，我能把他打死，对不对？可是莫来我不能打他，我把他杀掉。莫来就说在道德方面伦理方面我不能把他杀掉，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杀不下去，对不对？你要懂了我的那个意思，这种分别。我说你说要学这个看圣经啊，或者是学神学、啊、要有这种很分析的头脑，就说 metaphysically 我有那个能力，我可以杀掉，当一下子他死掉，我有。可是末了我不能一样啊，刚才说的神能不能撒谎 ？Metaphysically 神有那个能力撒谎，他要撒谎当然可以的。可是末了神不可能撒谎，因为神的性格就是这样，他绝不撒谎，对不对？所以即使我刚才说我们常常挂在口上说神是无所不能，那句话其实不太准确。我们可以说神是全能的，可以说神是全能 ，Almighty， 全能，你晓得？你应该听懂我的意思，我说全能 Almighty 神是全能，可以说，可是你要说神无所不能啊，那就不大对。我们说神现在可以说，可是你说神无所不在也有点问题，因为神不在地狱。 OK， 好，不过我说中文所说的现在这个字啊的观念跟 immanence 的观念有不大一样。其实啊，我们所说的神是变在 ，OK， 翻作变在，就是说神的这个变在，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说神一方面呢、啊，跟这个宇宙没有关系，不是，一方面神不是对宇宙一部分，神超越这个宇宙，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的能力能够管理，能够影响到宇宙的每一部分，神可以影响到你的生活，神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神可以影响到任何一切东西，而且神又很关心在这个世界上，在宇宙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我们叫做神的变在。 OK， 新旧约的圣经跟你们讲啊，这两个神是超越的，神是全胜的，神是一般的，神的变在，这两个不有。那有一些啊，不信派的神学家，有些是注重这一点，把这个忘掉了；有些是注重这一点，把这个忘掉了。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要特别小心。好，我这样回到言归正题，是一 OK， 有问题吧 ？OK， 没有 OK。好，我们讲到本题来了。 我说神是圣洁的，神本身就是神，而神啊是超越这个宇宙的，圣经上讲很清楚。可是啊，古代的中东地方的那些宗教啊，根本忘掉了神是全圣的，神是超越的，他们以为说神跟这个宇宙是连在一起的，神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跟这个宇宙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中东的那些宗教啊，他们就接着这个宗教的仪式要去影响神。其实他们当然他们的神是多神神多神的那种观念，可是他们就说接着我们宗教的这一个接着我们宗教的这些什么这个形式啊，要去影响这个神，影响这个宇宙。但是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们大概这几天有机会谈到，我现在就讲一个例子。在古代中东 那一代啊，就是迦南地那一代，那些人他说也宗教也一部分，就是在他们的这一个宗教的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叫神女，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些神女啊，就是说那些做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人呢，当时的中当时的这个古代的，我们等一下会有民俗聚会谈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先讲，应跟这个有点关系。他们的宗教观念里面认为说啊，好，如果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敬拜敬神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些敬神的男人呢，跟这个神女行淫犯奸淫，他们以为说当他们这样男女交合的时候，就可以影响到整个宇宙，影响到多神，使这雨可以降下来。现在你看好几天没下雨了，现在正需要雨，还他们就是男女就交配，在他们的神庙里面，他们以为说这个这件事啊，他们可以影响到宇宙的这一部分，这样这个他们可以影响成把这个雨带来，开始可以这个地上开始，就是说开始会生长五谷，这是他们的宗教。他们认为说他们这样做就直接，我讲个例子，就好像说这是一个很大一部的机器，我们在这边动动动动了以后，影响到整个机器，那种观念。所以啊，我才说这些异教的这一些宗教仪式啊，有这种魔术的力量，这种 magic power。 可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献祭这个仪式根本没有那种力量在那里，完全是分开的。 Yes。
小问题啊。
Yeah。
祷告了。
OK。 祷告其实也不是说好像这一部机器一样，我这样弄弄弄弄整个的东西都出来了，不是那个观念。 OK。 其实我们祷告乃是跟这一位超越宇宙的神交通， OK， 跟这个神谈话交通，跟其实祷告主要还不是我们要向神要什么，要祈求什么东西。当然你现在我想你问的就是说祈求的那种祷告，我想专门讲那一方面，讲这祈求方面的祷告。我们向神祈求，跟说好，我这句话发出去了，我祷告自然来了，没有那种。我们祷告向神祈求，如果合乎神的旨意，神会做什么事情，神会行为开始行动，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并不是一种你祷告出去，不管你有没有心没有心，总是会自然而然产生的，那个就是异教的观念。 OK， 就是在古代的中古时代的这异教的观念。
对，不管你看祷告要发
生
还是发生，不发生不发生。
不是，我意思不是这样。我说，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听我们祷告，是神来做事情出来。OK， 如果比如说你祷告一件事，神认为这个真的对你好，对神的国度好，神听你的祷告，神要采取行动。OK， 神采取行动。可是，在他们的这一个 古代的这些中古的那个宗教的观念，就是说啊，比如说他们，比如说啊，现在没有雨了，好，他们做一些事情，做错了以后，好，自然而然雨就来了，那种观念。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说，这个神就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我影响宇宙的这一部分，会带动那一部分。可是我们祷告不是那个，我们祷告是向一位超越宇宙的父，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当我们祷告合乎他的旨意的时候，神会采取行动，神自己采取行动来，并不是说我讲一个例子，也许帮你了解。比如说我现在口渴，我现在口没有渴，因为我这里 有水啊，我只讲一个例子啊。比如我现在口渴 OK， 他们的观念里面说，好，我现在口渴，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我跟他像蒋志龙说，我口渴，蒋志龙没有任何的自由意志，我这下讲出来啊，他自然而然好像机械人一样，哎，这个手就伸出来了，就把一杯水拿给我 OK。 可是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口渴得很，比如说蒋志龙是一个医生，我告诉蒋志龙我现在口渴得很，蒋志龙说，哎，王可能，我知道你口渴啊，可是因为你有病，所以现在你口渴是很口渴啊，你不能喝水，所以我水偏偏不给你喝，可能这样。可能他说，哎，对啊，你现在口渴啊，好啊，我出去拿一杯水给你喝，因为现在口渴对你好。就有这个 person， 有一个个体啊，这个 person 有一个位格存在在那里，不一样。OK， 啊，同样的问题。OK， 好。有了这些基本的观念之后啊，我想我们应该看立位记了。所以我们来看立位记里面的各种不同的献祭。好，立位记第一章，其实我们还没有看第一章以前呢、啊。好，我们看啊，立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啊，到第七章。跟我们强调一共有五种不同的祭物，可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立位记第一章跟我们谈到这个燔祭，那立位记第二章跟我们谈到这个素祭，第三章谈到平安祭，第四章谈到这一个赎罪祭，然后又跟你们谈到什么？第五章谈到这个赎愆祭，对不对？那然后呢？我们看啊，第六章第八节以后啊，又开始跟你们讲到燔祭的问题。那第六章第十四节底下跟你们讲到素祭的问题。那第二十节讲到这个赎罪祭的问题。第七章第一节讲到这个赎愆祭的问题。第七章第十一章水解底下跟你们讲到平安祭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妙很妙，意思说为什么这样重复，无谓重复，对不对？看起来好像这样的。而且你看刚才你看我讲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排队的次序又不一样，第一章燔祭，第二章素祭，第三章平安祭，第四章赎罪祭啊，以后就讲到是赎愆祭。可是第五章第八节以后讲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反而放在后面去，当中有什么关系？因为没有时间解决整个的念，所以问那个问题不大对啊，不大公平啊。我先在这里要先告诉各位的就是这一点。OK。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那里啊，已经提到五种不同的祭，可是这五种不同的祭啊，怎么说法呢？是从一个教导性 educational OK， 从教导性的方法来看这五种不同的祭。他跟我们讲到，换句话说，要教导我们这五种不同祭的 他们的作用，怎么去奉献，怎么做法。有时候讲到一些以色列人，不是祭司，以色列人，你要献这种各种祭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你应该有什么步骤，那这种各种祭物的这个目的在做什么。那从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八章那里啊，又讲到这些祭物的时候啊，已经不是按照神学上的理由或者是教育上的理由来讲，而是按照，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它是按照各种祭物需要被奉献的次序的 frequency， 次数越多的，比如说像这个赎罪就是每天都要奉献的，早上晚上每天都要献那种啊，奉献最多次的摆在前面，而且啊是从祭司的关联节，当祭司要在奉献，有人来奉献这种祭，你祭司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祭司应该怎么做。换句话说，下半段呢就是祭司的手册 handbook 手册。祭司说好，现在有人要来献燔祭了，好，我应该怎么办，就看到这个手册，你晓得那个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手册，对不对？告诉你怎么做，这次你怎么做，是那一套东西。这点上我们先弄清楚。好，我们来看这五种祭，到底他们的祭，这五种祭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意义在哪里？啊，素祭呀，我们谈素祭，其实是说啊，没有包括动物，就是五谷、菜丝的这个蔬菜的这些五谷，没有动物的祭物。OK， 现在我们来看好不好？我们看这五种祭，他们的作风、他们的什么东西不一样，他们的功用不一样。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五种各种不同的祭物里面呢，可以看到，帮助我们了解，看出我们的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罪的性质是什么，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它的意义有多少。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看，这个各种不同的祭物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这个真理。好，我们来看啊，第一章讲到这个燔祭。这个燔祭啊，如果有人要献燔祭的时候啊，圣经特别强调，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他的供物。好，我们从第一节念也清楚一点。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终将做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就说你在奉献这个燔祭的时候，一定要是你动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第十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这里跟我们看的什么很奇怪啊，当你念奉献，比如说当我们奉献平安祭的时候啊，圣经没有那么强调一定要是那个动物啊，或者是牛或者是羊，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公的，而且没有残疾的，要完全的，要找公牛、公牛、公羊、公牛，当然比母牛、母羊更贵一点。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啊 ，OK， 从这里看出来啊，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燔祭的重要性。你所要奉献的一定要是公的，而且是没有残疾，很重要。OK， 当然是贵一点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的第九节，我们献这个燔祭的目的是说什么？但燔祭的长腹与腿要用水洗，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全部给神，祭司不能拿一部分， 传承给神，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馨香的火祭。燔祭百分之百给神，百分之百是为了神。十三节、十七节完全一样，我们不必，我们不必再重组念，就是一样，强调那一点，是要奉献给神，为一个馨香的祭物。第四节，第三第四节很重要，跟我讲。当一个人呢要来奉献献祭的燔祭的时候，这个要献祭的人要按手，其实那里总会按手啊，好像一直要放在这样、啊。其实那里啊，所说的原来的意思说，你的手要压在他这个牛或者是这羊的头上，你要压用力量把它压上去，你要压手压在这个燔祭的这个头上啊，燔祭变蒙悦纳，为什么？为他赎罪。所以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燔祭的主要的功用是为着要赎罪。那刚才有人问赎罪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谈，这有点关系。所以利未记跟你们讲出啊，这很重要，为着要使我们叫我们为我们赎罪。那赎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来对为了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 do something about sin。 赎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罪的事情啊，采取某一些行动啊，使着神对待我们的态度会改变。因为有罪的地方神一定要审判。那所谓赎罪是什么呢？赎罪我简单的说啊，赎罪就是说你付出了一些代价，接受那个代价，付出罪的代价，属神的。其实也，我说态度也很难啊。OK， 我先讲态度好了。其实也说，属神的态度对你的态度改变。你本来是犯罪，神要审判你，神要审判。可是当你现在对献祭的目的，燔祭的目的啊，乃是属神对你的态度从审判你变成接待你。我先讲，我等一下恐怕忘掉，我先讲这件事要弄清楚啊。燔祭是谁想出来的？神。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个神啊实在是很狠，嘿，他向我生气得很厉害，对不对？神向我生气得很厉害，所以我用这个燔祭啊来巴结他，叫他的心软了，所以神就对我改变他的态度。如果你有这种错误的，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没有错误，完全错了。OK， 我们说啊，圣经上讲到神的愤怒，今天早上你在什么事听过？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我们常常啊，对也是一样，跟解经有了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我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情感上好像很生气，对不对？当我们很生气，我们愤怒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想到说，哎呀，比如说我像这个地方很生气啊，我非常愤怒，嘿，岂有此理？那时候我会不会想到考虑他，我要想办法使他怎么样，使他使我不会生气，会不会？不会的。我一生气的时候管你，对不对？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真的把你打就打，不管怎么，不会考虑到其他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好，我生气的这种生气的时候，就这种感情，这种说法，把它归到神那一块。对，耶和华的愤怒啊，就是那一种，很生气的时候，不管你哎，真把你打死都可以，其实那是错的。有一件事你们弄清楚了，神的愤怒并不是神的一种很强烈的感情的爆炸。我们的愤怒就是我们一种感情的爆炸，可是神的愤怒并不是。你想想啊，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考虑到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打你就打你，对不对？我们不大考虑什么东西。所以美国很多杀人的时候是什么呢？其实 其实他没有存心杀人，本来他跟他太太很好的，可是他一生气也不管了，打就打死了。那时候有发生很多，对不对？你生气的跟我要控制，不管你怎么样，你要做的时候，可是有一件事很重要，你要想着，当神愤怒的时候啊，神会考虑到用什么方法使他对你不生气，对不对？神的愤怒，你犯罪，神愤怒没有错。可是神愤怒的当中啊，神会想办法使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使他不再愤怒。所以神的愤怒跟我们愤怒完全不一样，不要把这些忘掉。OK， 所以我们说赎罪，这里啊是说讲到燔祭主要的功用就是要赎罪，说改变神的态度啊，并不是说，你大家可以猜想我的意思啊，我讲那么多。并不是说神的态度啊，很生气，所以我用欢祭来巴结他。嘿，我这很好香的，新香的，给你闻闻啊，你就这个态度好了，你心软了、啊，不是那种观念啊。这个欢祭是神做出来的，神叫到我们去做的，对不对？所以神的愤怒啊，并不是像我们个人我们的那愤怒情况完全不一样。神的愤怒其实是神的性格对罪的反应，在神的愤怒里面还包括 OK， 神愤怒的时候当然他还想办法怎么样为我们开一条路，使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他的愤怒，使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说燔祭要改变神的态度啊，各位不要把我的意思听错了啊，我所说的改变神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我说这一切就关了包括在那里，并不是说神不愿意改变他的态度，我用燔祭改变他，不是，而是神就说好啊、也许我想一个例子， OK， 这个例子不是很好，我是临时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我如果第二时间我也许可以讲比较好一点的这个例子，不过我现在随便讲啊，也许多多少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啊，我们知道电的一个性质啊，电的性质就很高的电，你一摸它啊，你要被电死，对不对？受伤。可是比如说这个电当然是没有各位的，没有位格的。可比如说如果是电有位格的话，我们上次讲了，电有位格的话，电会告诉你说，哎，你知道你一摸我你要被电死了，所以啊，如果你要靠近我的话，你手上戴一些橡皮的这个手套你来摸我，你就不会，就翻出去好像有那种意思在那里，就是神说好，我是圣洁的，我的圣洁对罪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爱你，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方法使我对这个罪的反应不会在你身上产生那种坏的后果出来，因为是懂我的意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多少能帮助你了解那种观念。OK， 就说我的性格，我表达我的反应就是这样的。那我替你想一个方法，使你能够不具有对你像这样的反应出来。翻进的目的那里 ，OK， 我们看几节圣经就是了，《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第八章是谈到因为人犯罪，挪亚的时代人犯罪，神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第八章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 OK， 我们从第二十节念好了，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献上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的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抬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就燔祭可以改变神的态度，并不是说神不愿意改变，而是像我刚才所说的电 告诉你说，哎，你戴了这个橡皮带啊，橡皮的这个橡皮手套，你就不会被我电到了一样。OK， 啊，六百记第一章第五节，约伯记 ，OK， 约伯记，诗篇的前面那个，约伯记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就是旧约圣经627页。第一章第五节，好，约伯对他儿子啊，他的儿子他们在一起吃饭。OK， 我们第四节念一下，他的儿子按着日子搁在自己家里设台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里气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他们犯献燔祭干什么？是什么？他恐怕我的儿子犯罪了，所以我燔祭就是要来赎我儿子所犯的罪。所以可见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燔祭就是要赎罪，就是要使神，我们犯了罪以后，神对我们有一种反应，神的圣洁对我们所犯的罪有一种反应。可是燔祭是神所想出来的方法，要使神对我们罪的反应啊，反应改变。好，还有我们看创世纪第22章，我那那圣经很长，我们回去看，你回去自己好好一看。神叫亚伯拉罕说，哎，我要你把你心爱的以撒，你的独生子以撒，把他带到这一个摩利亚山上去，在那里献为燔祭给我。想想看，为什么缘故神要亚伯拉罕把他以撒献为燔祭？燔祭的功用在哪里？除了赎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但这个情况是什么？当然不可能是神要以撒替亚伯拉罕死掉，然后来赎亚伯拉罕罪，对不对？好，现在先把这一个 data 放在你的，把这数据放在你的这个两个耳朵的中间的这个电脑里面了。想一想，我再给各位看几页，再给各位看几节圣经。出埃及记18章。第11节跟12节，出埃及记18章，第11节跟12节，出埃及记18章11跟12节，这个是什么？这是摩奥格念好了，就是摩西的岳父叶什么东西啊？叶特罗。OK， 叶特罗去找摩西，那他看到神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大事之后，我们看第10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对不对？他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叶特罗为什么能够在这里献燔祭？他是不是为了赎罪啊？是什么？感谢神。好，我再再讲一个，这个圣经很 OK， 还是看好列王记上，列王记上18章，列王记上18章38节、39节，那个啊背景我大概很快的讲一下啊，就是什么？就是 当这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去拜巴勒，那个时候以利亚告诉这一个告诉挑向这个巴勒的这个先知们挑战，说这样好了，我们盖一个坛子，你也盖所的一块坛子，那我们呢、啊、来献祭，你也不要打火，我也不打火，那我们先去祷告啊，我们所献的这个祭物啊，好，我们所献的这个祭，如果你我让你先你来，你先去祷告你的神，求你的神啊，巴勒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烧掉。我也这样做，他说啊，我们看了世上到底谁是你们所说的巴力是真神呢、啊，还是我的所敬拜耶和华是真神呢、啊？那一位从天降火来烧掉这个祭物的那一位才是真神，对不对？他就向他们这样挑战，对吧？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就在加密山的时候的一个挑战，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并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时候他们献燔祭是什么？是为了赎罪吗？对，燔祭。除了赎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可以说是一种对我们的信心的见证，是我们的 confession， OK， 是我们的 confession， 就是我们的 confession， 怎么说 confession， 就是也不一定是认罪， confess 我们的信心， confess our faith，一种见证，一种也 OK， 就说我们接着献这个燔祭啊，可以向别人宣告，可以宣告我们的信心 ，acknowledge confess， 就说燔祭可以向别人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好一点 confession OK， 接着燔祭可以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就是神叫亚伯拉罕去把以撒献的燔祭啊，就在那里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试验亚伯拉罕的服从的心，对不对？服从。但当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放在祭坛上，真的把它烧掉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借着这件事情宣告他对神的信心，宣布向别人见证他对神完全的服从。叶佩罗现在翻译就是什么呢？他宣告啊，我现在知道了，耶和华就是胜过一切所有一切的万神。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现在翻译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你看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真神，其他的根本没有，不是真神。能够宣告、宣布或者宣告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我们对神的服从。OK， 好，还有一个，很快来看，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第十四节，民数记六章十四节。十四节，民数记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念：拿基尔人满的礼俗的日子，乃是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动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牛羊啊、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等等，他做那些。OK， 他那里做的这个燔祭的目的做什么呢？就是要感谢神，我做拿西尔人当中啊，我能够成全我的愿。OK， 啊，好，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三节， 后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等等，那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表现我对神感谢的心。所以啊，燔祭一方面也有这个感谢神。好，我很快的看了、啊，我给各位看圣经节，自己回去看，因为时间的关系。看诗篇第五十篇，也可以知道这件事。诗篇66篇13节到15节，也跟刚才谈到，燔祭是一种甘心祭，是一种向神感恩的一种祭物。对，好，那当然了，这个他们要献燔祭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说这个要奉献祭的人呢、啊，他的手要压在这一个圣畜身上啊，是代表什么呢？其实是代表 identification，I identify with this， 就说 identification 怎么说啊？我跟这一个牛犊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合二为一，成为一体 ，identify with him， 我跟他成为一体。好。我跟他联合在一起，就今天早上那个沈牧师所讲的那个，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耶稣所做的事上影响到我们，我们跟亚当连在一起，对亚当所犯的罪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就说当你把这个要奉献的牛羊啊，在那里把它压在身上的时候，表示我跟他成为一体，所以这只羊这只牛替我付出罪的代价，罪我应该犯罪应该死，就是这只羊这只牛替我死。好，我们可以明白啊，耶稣 OK， 马可第10章45节，耶稣成为我们赎罪的代价。耶稣跟我们讲以弗所第5章第2节，也许我们看一下，很快的，我知道时间到了，所以我尽量请各位在1分钟之中之内可以离开这里去餐馆，到在餐厅去。以弗所第5章第2节，以弗所第5章第2节，第5章第2节，以弗所5章2节 OK， 那你讲啊，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彼得前书第1章18-19，彼得前书第1章18-19节，好，彼得前书第1章18节-19节，现在圣经336页，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耶稣在这个地方啊，神耶稣做我们的燔祭，被献在神面前，目的就是要赎我们的罪。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从立位记里面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燔祭，乃是要使我们赎罪，使我们这犯罪的人能够亲近你。主啊，我们更加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世上，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为我们完成救赎救恩，成为我们的燔祭，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是向你有这感恩的心，把我们感恩的心能够真是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是吧，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贝的圣经，宝贝的启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愿意来查找圣经，向你灵性讲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